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今天我们很高兴，陆家福音进入23章，
倒数第二章。嗯，
哎，对，众人都起来把网络关掉，因为这个时代进度太慢了。这里说的是众人都起来把耶稣，哎，这个字怎么念
啊？
解到还是借到还是卸到比拉多面前？
我们是念个卸。
我记得我小时候，
嗯，
我们考试常常考这个，要破音字念成卸。
对啊，
但是呢，好像很少人这么念啊。后来我现在看看这网上的字典，他说应该念成借，
借到
普通啊，普通是解。但是他说这个做动词押送犯人要戒，
哦，让你戒了，
哎，真是太麻烦了，这是哪来的规矩，对不对？大家都念解就解吧，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哦，那然后他们就向比拉多告他了。
嗯，
这告他的话你还是给我们用浙江话念念吧。啊，
浙江话啊，气死了，
你试试看。
嗯，软趴趴的。
嗯，
我们劫这人与我国民，今之那那谁不开杀，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嘿，你别说软趴趴，软趴趴有软趴趴的好处啊，听起来像真的啊。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众人都起来把耶稣送去。那这个台词是早就预备好的吗？还是路上商量的呢？还是怎么样？
他可能已经把这个在民众已经煽风点火吧，就这样议论开了。反正老百姓也稀里糊涂的，反正耶稣说啊，凯撒的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他可以稍微改动一下吧。
这个跟老百姓的看法没关系了，这应该就是这群人他们打好了腹稿，在耶稣抓来之后稍微修正修正，
走程序的时候应该用这条，
他们已经决定要怎么办了，跟耶稣刚才说了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了不起就是再抓两句确定一下。哎，
嗯，
我们上次曾经举了个例子，但是没讲下去，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会有类似的难题。我听说以前文革的时候斗基督徒斗到最后想不出什么特别的办法，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说你是不是个罪人，你有没有罪？
嗯，
那基督徒他说他没罪也不行，他有罪也不行，对吧？那这时候怎么办？或者是说你还信不信耶稣？其实这都是很狡猾的问题，他设计好了啊。
嗯，
到最后呢，不管你当时怎么讲，人家用什么罪名来定你的罪，怎么告你，那你是没办法的。
嗯，他早就
不过从心中常做准备的角度来讲呢，假如人家问你说你是不是个罪人，在公审台上，那你怎么答呢？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每一个都是罪人，我当然也是。
哎，对，没错，多说几句，传点福音就是了。
对，我当时听到你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这样。
这是传福音的好机会。
嗯，
因为耶稣答，他是神的儿子。
嗯，
我们是得以成圣的，我们不是那使人成圣的，我们得以成圣的人。 借着这些的狡猾的问题或者是特别的场合，不用替自己辩护，但是跟着传福音就好了。
嗯，
你可以多说几句，知道人家把你的嘴长了，哎呀，你说什么后来他们告你照告没用的啊。那然后比拉多听见这一群犹太人带来的这个耶稣啊，这里路加恐怕还是记得比较简略一点，对不对？在别的福音书记得比较详细。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嗯，
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
是，
你看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蛮详尽的对话，这里都省略掉了。很简单，像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
犹太人的王。嗯，
对，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你觉得比拉多这个人聪明不聪明？
比拉多啊，
嗯，
那其他地方不是说他太太做梦了吗？
啊，太太做梦。就比拉多对耶稣的审问，以及他对这个民间祭司长老百姓的回答，与这些祭司啊还有告耶稣的人比起来，他是比较正派一点呢，还是怎么样？比较公平一点呢？
他好像还是推给别人这种做法，公平。
怎么说他推给别人呢？
推给希律啊。
哦，推给希律。
对，这是第六节。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他也有点担心自己万一定夺错误啊，待会闹出意见呢，自己在百姓。
比拉多这个人至少从路加福音这里的记载啊，我觉得他脑子蛮清楚的。
他没有随便定一个人有罪没有，
他也没有越权。因为第一，人家把耶稣送来，他只观察一个事情，我能不能查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这是归我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不归我。
嗯，
不管他是要推责任，或者他怕麻烦，还是人家把他清早叫起床来他不高兴，他抓得很清楚的。
嗯，
我的重点，我所管辖的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刑事的罪，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我也不是说这人有罪没罪，我查不出来。
是，
这一点他是挺不错的。
是，而且百姓这么煽动的时候，他也没想讨好百姓啊。
他们越发极力的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他一听加利利这三个字，他就问了：这人是加利利人吗？如果他是加利利户口，那他就应该在谁的管辖底下？
希律王，
希律的管辖底下嘛。这个国内户口这个观念这么严重，哎，现在是不是还是很紧的？
户籍啊，
户口在哪里？户籍。
对啊，他有跨省抓人也是这样的。
哦，跨省抓人。那你们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你跑到南边去念书，你已经离开浙江了，
户口
那有哪些事情你必须要回到浙江办？有哪些事情还是归浙江管的呢？
念大学肯定户口也要划到那边去，就是暂住到那个南方那个城。
暂住。
对，派出所划户划在那边，等到
你们那也叫派出所是吧？
派出所就差不多警察局啊。
派出所这三个字哪来？这日本话吗？还是怎么样？什么叫派出所？你不觉得这个话很奇怪吗？派出所，这日文啊，
有一点
值得查一下，值得查一下。好了，反正就是警察局，就是公安。
对，
这警察这两个字有谁发明的？好好好，你的户口划到南边去，那你回到浙江又划回来。假如你还在南边，你犯了罪或者被抓起来，那是怎么样？归浙江管呢？是归南方管的？
你看你在哪里犯的案？
在南方犯的案。
南方犯的案嘛，就刚好那个派出所那边管。
他不会要从浙江这边再把你调回来，不会。
这个我其实不专业，应该说
不专业是吧？
对，
没经验。
对，你要找有派出所经验的来。
好吧，好吧，反正这个大致的观念，耶稣的户口是在加利利，那刚好希律也在耶路撒冷。希律要是不在耶路撒冷，还在加利利那边，哎，那比拉多不见得会把他送去。但是既然正在耶路撒冷。这种难办的案子就往他那去推推吧，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那推归推了，他还是有正确法律依据的。
嗯，
所以我说这个比拉多这人呢，你要说他狡猾也可以，聪明也可以，挺有脑筋。
嗯，
办起事情来很有这个欧洲人的风格。
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吧。
一板一眼的，要是没有这个加利利的理由呢，他不见得会把他推出去。啊，那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 老百姓把耶稣送到两个官的面前，这个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解释这种事情呢？
传福音怎么解释？
传福音的是我们怎么用这个事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画，就是听福音的人好像他自己老觉得他是一个审判耶稣的人。
嗯，
你讲，我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哎，听有道理呢我就信，没道理呢我才不信。所以他坐在高位上了，耶稣站在审判台前。
嗯
啊，但是这个审判的时候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上一次也讲了，有一些是秀才遇见兵啊，看守耶稣的人，没文化，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还有一些呢是有文化的，你若是基督啊，这个
其实耶稣就多一次机会给西律了。
在这章里面，我们看见两个角色，一个是往比拉多面前送，一个是往西律面前送。
嗯
啊，既然事情这样发生，这事情又这么重要，那肯定有它的意义，而且这个意义恐怕是福音的意义。这两件事情，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在福音朋友里面区分啊？其实讲得再清楚一点，就是这个福音朋友啊，他以为他在审耶稣，实际上呢，你现在是比拉多，你等一下就是西律。
嗯，
但你在什么角度上叫做比拉多？什么角度上叫做西律呢？
这个没讲过哎。
你可以试试看呢，下次你传福音用这个角度去，你把这个角度想好之后呢，先从这个比拉多福音朋友开始讲，再从这个西律福音朋友开始讲。这两个福音朋友是不一样。
比拉多是没有事先任何准备的，忽然间有人把耶稣就带来，然后传福音的人
吵起来，把他从床上叫起来，
然后他碰见一个信耶稣的传福音啊，突如其来的。这个西律是早有所耳闻呢、啊、也知道这个他杀的这个自己约翰是耶稣的亲戚啊。
哦，我先看一下这个西律的反应是什么。西律看见耶稣
就
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哎，那你讲的是有道理，他久已想要见他，
就是老乡嘛，他反正这也是他这一块，他是
老乡，
是手下利力，真的就是这样。有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的话，碰到浙江人，他就会说：“哎，浙江老乡，哦，好，跟你多聊聊啊。”或者里面希望说，也许我们里面有一些共同点啊，可以交流的啊。
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那比拉多看见耶稣欢喜不欢喜？
比拉多吵都吵死了，忽然间
对、啊、
院子里面
比拉多一点都不欢喜，对不对？
进来一群人还极力的，他不同意，还越发吵了。
西律是久已听见过他的事，比拉多肯定也听见过耶稣的事嘛。
嗯，是。
只是你听见归听见呢，西律久已想要见他，比拉多不见得。
嗯，毕竟还是罗马人，
是、啊、带兵官呐、啊，罗马巡抚啊。
是
啊，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们大家给我太平过日子就是。你
他们家干嘛的？他老爸是木匠，一听啊、哦、木匠。
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告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要这么告？他诱惑国民的，禁止纳税给该杀的，说自己是王的，这些是听在比拉多的耳里边就刺耳了。
嗯，
意思就是说你是罗马巡抚，你听到这样的罪名呢，你不能不管的，
叛国，
政治犯。可是比拉多，你我要用这三个字、啊、有点了不起了哈、啊。比拉多他不简单的地方就是说呢，听到这样的政治罪名，他还跟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嗯，
他会这样讲，我觉得他事先他已经知道耶稣大概怎么回事。
嗯，
他不会啊，像现在的这个啊，咱们伟大祖国的政府，你只要有点群众运动，他就先把你从政治意味上面解释，先把你抓起来再说。这比拉多不太这么干的。
嗯
嗯，他没有久已想要见他，他倒是跟耶稣保持距离，不要去碰他，还不成气候，没有看见任何像犹太人所告的他这种政治犯的嫌疑或者问题在里边，
没什么队伍啊，也没什么刀剑啊，也没什么血案、啊、
这很特别的事情呢、啊、因为不是比拉多在抓耶稣，是犹太人在抓耶稣。犹太人告他这些事情呢，比拉多好像早就知道说不是怎么回事。
嗯，
这个了不起哦，这真的是不简单哦。因为这些东西直接影响到比拉多这个啊乌纱帽子能不能继续戴下去啊。如果耶稣真的是禁止纳税给该杀啊，说自己是王，那人家送到你门口，你再不办的话，那岂不是？你看，最后
耶稣也纳呀、啊，是不是？ 但是
耶稣也大了，
彼得去钓鱼嘛，钓出来两块钱，
是是是，说不定比拉多还有记录了哈。
对呀、
啊，所以你看，最后犹太人逼着比拉多，还是说你这样不是该杀的忠臣，比拉多才没办法。那比拉多那时候还洗手，他洗什么手？就是说，耶稣不是个政治犯，并不是作乱反对罗马帝国的，
嗯，
有很大的成分在里面。那比拉多跟耶稣之间呢，就没有像希律这样，希律是久已想要见他，比拉多更没有说指望他行一件神迹。这一讲出来，希律他不但是想要见他，好奇，而且啊，尤其对于耶稣所行的什么东西有兴趣啊？
神迹，嗯，
哎，戏法，哎，会变戏法的，这个好玩。
嗯，
所以这两个一比啊，你就看出来比拉多跟希律恐怕是不一样性格的人。
嗯，比拉多他最大嘛。
那就是福音朋友来讲，哪一种是福音朋友比拉多，哪一种是福音朋友希律？但最好就是大家都是，只是都是的时候我们怎么讲。
嗯，有一种福音朋友是这样啊，从来没去过教会啊、只是经常在电影电视上啊听说有人讲圣经啊，或者说有点一到平安夜圣诞节啊，原来说哦这平安夜是从基督教来的，他就蛮有兴趣的、感受一下那种庄严啊、神圣啊，看看圣经这个经书里面到底写的什么呀、你们基督徒嘴巴里唱的啊，祈祷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啊，所信的这个耶稣到底说什么话、他有一点点的兴趣，想要多知道一点点、这有点，
那这算是希律还是算
希律、啊、
这算希律，他有一定好奇心是吧？
对对对，其实想要了解一下，至于耶稣最后要跟他说什么、他可能并不知道，也许跟他看的好莱坞大片相差甚远吧。
那比拉多呢？比拉多福音朋友是哪一种？
比拉多啊，
嗯，
要比如说学生宿舍里面，
学生宿舍里面有比拉多，
或者说去某个家庭里面，就是旁听一下进去啊、愿不愿意多了解一下耶稣啊？我们可以送你圣经啊，那、他就回你一句啊，我是无神论者，我们信佛，就把你挡回去啊。
嗯，比一比这个比拉多和希律啊，的确是相当不一样。比拉多到目前为止，这里路加福音给我们这几节圣经，从这个线索看起来呢，除了与他自己有关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嗯，
他很冷静的。这个希律要那天不是把耶稣送去呢，你把希律这样吵起来，希律肯定要发脾气的。
嗯，
那比拉多没这个问题啊。
嗯，
你清早把他叫起来，一大堆人来吵他，
头脑冷静，
问了半天呢，比拉多明明知道你们讲的事情是假的，他不动声色的，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冷静。可是他冷静是有原因的，他只专心在与他自己有关系的事情上。
嗯，
除此之外他不问，在他管辖以外的事情，在他兴趣以外的事情他不问。他是一个相当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且呢他对于耶稣啊，他就是这样子，我查不出，你们说什么都没有用，我查的才有用。那我查的时候查得出查不出呢？我查不出，只要我查不出就不算数。
权力也蛮大
哦，他对自己啊那个把握是挺大的。
嗯，
没这个把握你没办法做元帅做巡抚，开玩笑，你要带兵的时候是我不知道这该打还是不该打，是不是该出手还是不该出手，不行的。你就算没把握，你外面看起来很有把握，要不然你底下的兵还听你的吗？不行。
嗯，传福音时候会碰到这个对自己有相当把握，即便他讲不出什么，但是他心里的决定显出是蛮坚定的。
那个巡抚面孔，巡抚气势他总要在那里，你跟他说什么，嘿嘿，他是官儿，你是兵是吧，你是阶下囚。比拉多这个人也是很有头脑的，很冷静的，很会分析事情的。那冷面比拉多啊，典型的知识分子，有学问念过书的福音朋友。这个希律福音朋友就不太一样了，希律福音朋友他对于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他都有兴趣听听啊。
啊，民间。
嗯，对啊，他把施洗约翰抓来像抓个动物一样的，关在笼子里听听他说什么。圣经还说是有的时候他照着去行，
嗯，然后砍头又觉得挺可惜，犯难。
兴趣很广泛，
没有碰，
也这个也想看，那个也想看，
嗯，
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希律比较是一个被肉体所驱动的人，什么都好，什么都看，什么都有兴趣。你要是再给我一些官能上的刺激，就更好啦。 他问耶稣许多的话，连一句都没有记在圣经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吗？
估计他问的问题都是挺无聊的，
都是废话，对不对？连撒玛利亚妇人嫁了五个丈夫的那个人，他问的每一个问题啊，都被记下来。西律最可怜，问了一大堆问题呢，一个字都没被记下来。
你给我变条蛇吧，把水变红。
因为太无聊了，这个很可怜。
显个神经。
单单这件事情，圣经就实在是开了西律好大一个玩笑。问他许多的话，还指望他行一件神迹就可以了，一件神迹给我看。
嗯，
这种福音朋友跟比拉多福音朋友很不一样，他对耶稣很有兴趣，可是他的兴趣啊，就是完全是从他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思虑里面出来的。
或者说他跟着感觉走的。
对，
他就说啊，今天音乐真好听。
官能主义者。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啊，在那边开始挖苦福音朋友了，对不对？你要讲的是比拉多嘛，实际上说的是他们，但不要把他点破了。你看比拉多这个人呢、啊为什么他没办法信耶稣啊，为什么耶稣在他面前他都错过了啊，这个比拉多与西律啊是不同的角度却相同的结果。而且这个相同的结果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嗯，
这个有意思。西律和比拉多类似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手下都有兵丁。
嗯，
他们自己拿耶稣没什么办法呢，他们就任凭他们的兵丁去作弄耶稣，
穿紫袍啊什么的。
既然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呢，就拿他开心，说说风凉话啊，这个咱们已经说过了。
难得遇见这样的人呢，
戏弄他，穿上华丽衣服。所以别看西律和比拉多好像是两类人呢、啊，其实是一类人。而且这一类人呢，别看他们在其他的事情上都彼此有仇啊，遇见耶稣呢，一定是道上的伙伴，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哎，以前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喜欢用这个东西来开大家的玩笑。
嗯，
马英九和习近平正在谈判，两个谈的是不对头啊，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
嗯，
一句话都对不上去。哎，突然咱们同工小贝进来了，
嗯，
跟他们传福音啊，那这时候怎么样啊？马英九和习近平发现啊，我们这下有一个共通点了，对吧？我们找到我们可以做朋友的地方，就是一致反对耶稣，对于小贝或者哪一个大牧师所说的一切福音与福音有关的话，哎，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的一样的反对，而且是用一样的话、一样的逻辑、一样的这个讨厌去反对他。这个叫做以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你这个会不会太敏感了？
不会，这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就是他换哪个总统我就换哪个名字嘛，对吧？以前是江泽民和陈水扁坐下。这些东西传福音好用啊，好玩啊，大家听了哈哈笑，又听懂你在说什么。其实不是听懂我在说什么，是看出来圣经在说什么。而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无论习近平、马英九、江泽民、陈水扁、西律、比拉多，一律都错过了耶稣。
嗯，
因为他们只知道从自己的眼睛、自己所在的地位、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官能、自己的唯物、自己的政治立场、事业前途来看耶稣，你什么都看不出来。你问很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但是上回我们说过了，有一句话他答了：“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嗯，说的是。
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哦，这个为什么这句话重要？这个遇见中国同胞又需要解释了，对吧？对，你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回答说：“是，你说的是。”那就跟我们中国人没关系嘛，对吧？
对，他就将来有一个王啊，生下来就做犹太人王。
这个其实还就是前一次我们节目所说的那个基督的观点。
嗯，
基督啊，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个叫做犹太人的王。所谓犹太人的王，就是掌权直到永远的那个基督。
嗯，
神赐下来要做一切世人主宰，要审判我们的那一位，这个叫做 犹太人的王。这个典故啊，又是回到我们那个知识性的教导，需要让人家明白什么是基督。好了，那这时候我们就算啊查完了这一段啊，希律和比拉多这段圣经可以拿来怎么用，怎么传福音啊，这里面还有很多细微的地方呢，听众朋友如果觉得有可能的话可以去仔细琢磨。那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儿了，大家下回再见。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